这我没有办法想象体睾丸是什么意思，
就是用一个攻方和受方去解释体位的过程。
虽然以视觉上来说我看起来没有动，可是我一直在用力，就是我也会很喘跟很累。欢迎来到 Sexual 谈性说爱，我是杨。今天是跟一个好朋友一起录音，所以我非常的放松，难得放松。好，今天要跟我一起聊天的是小安教练。
大家好。
然后为什么今天会跟小安教练有这一集呢？其实一开始主要是因为我个人的私心嘛，跟就是活动这样。听到节目的时候应该是四月份，那我五月份是国际自慰月跟世界月经日，所以我都会办一系列活动，然后今年就有想要邀请小安教练。那至于他的课程会在讲什么呢，待会就会一一来跟大家分享跟做介绍。然后除此之外呢，小安教练除了会在我这边分享之外，也会在义务，就是之前很久以前好多集以前，就是也有请过义务的老师们教练们来上过来节目上分享过。然后我记得我应该是有一直在资讯栏有放义务的那个就是好朋友品牌 you know， 对，所以也会有那个在义务上开课程，那细节的话就请小安自己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好的，毕竟是小安教练嘛，想要先问你是什么的教练。
好，我是皮拉提斯的教练，就是我本人教皮拉提斯，现在是本业为主。
那除了皮拉提斯之外，就是教练这份工作之外，你还要从事哪些运动？
我除了做皮拉提斯，教皮拉提斯，然后自己也会去指导，也会做嘛。所以我本来也有教重训，现在也还是有教重训。然后我还要打泰拳，然后去年我有参加过三铁，就是基本上能参加，可是有一些都是玩票性质。如果真的你要说真的很投入的话，那可能就是泰拳，就是泰拳就是真的很投入，还有去参加比赛跟人家厮杀的那一种。对，
好奇，那为什么在众多你从事的运动中？是选择皮拉提斯作为教练，是因为他的证照比较怎么讲，比较有系统吗？还是怎么样？
应该是说，我觉得，因为我一开始大学刚毕业，然后出社会工作两年后，其实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很说，就是像那个时候的运动风气没有像现在那么高，那时候大概是2015年之类的，就是大家都是没什么在运动，女生也没有在追求我要上健身房什么的。然后，但是那时候我接触了皮拉提斯，那时候大概就是有电上课，没有像现在还有器械啊，然后那看起来很 fancy 的器材，那时候都没有。那时候就是皮拉提斯被放在一个瑜伽的归类下，然后就是大家上电上课。可是那时候我接触的皮拉提斯是一个专业只教皮拉提斯的教室，他不教瑜伽，所以我是用一个很正确的方式去认识皮拉提斯。因为如果你是从瑜伽那边然后才去认识皮拉提斯，大家就会觉得哦，皮拉提斯是瑜伽一种吗？其实他就是，
对，我一直想问，但这边就中间插个科普好了，到底两者的差异在哪里？
其实它就是从根源来说就是不一样。像瑜伽它的发源就是印度，然后它一开始是瑜伽其实是一种mind thinking 的过程，就是他是在做冥想，然后瑜伽的动作只是他冥想的过程之一，他透过动作的方式，然后去让你的身体做更多的冥想，然后让你跟大自然合为一，天人合一这样的感觉。所以他很多动作都会从动物啊然后什么什么上面发想而来。那皮拉提斯的这个动作，他的发展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叫皮拉提斯先生创办的，他就是本身从小就是体弱多病，所以他就是到处学了中西各方的武术，什么太极拳各种，然后学了很多有的没的，然后再把它结合在一起发展成一个垫上动作，垫上的运动，有点像是体操，或是我们讲的徒手运动，有点像这样子。然后他再加上后来他到美国发展之后，他有加上器材。然后没有，在美国之前，再来美国之前，他以前是欧洲人，然后后来也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然后跑到美国。然后他在以前 的英国监狱里面有帮一些二次大战的伤兵，我不确定我没有说错，我忘记是一次还是二次，反正他就有帮这些伤兵们做这样的运动，然后就发现这些伤兵体身体的状况都有变得比较好，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是潦倒，然后或是没有办法再继续生活这样子。所以皮拉提斯一开始在台湾有点像是复健系的运动，
原来我第一次听到。
所以在很久以前，就大概2015年的时候，如果你想要接触这种有器械床的皮拉提斯，你可能要就是从复健科那边转介才会有、哦、然后现在皮拉提斯的也是有两个门派，一个是比较现代派，就是比较像是我们这种不是本科的人，我们就是去考证照然后去学之后也可以教。那另外一种是 rehab， 就是复健相关的，那他会教的更细，就是会在动作上更轻更柔，然后他就是会教 rehab 的老师基本上他们都是物理治疗系毕业、
oh, okay, okay.
然后他们有物理治疗师国考的认证，他们才会去有 rehab 这样的课程。
嗯，
对
嗯，
所以这现在就会分两支啦，就比较面对的族群会比较不一样。
所以你教的是器械为主还是电上也有？
我其实一开始2019年以前都是教电上，但是后来就是2019年疫情中，那时候器械其实就开始在台湾慢慢的红了，
嗯，
所以我们就也进了器械，然后开始在教器械这样子。
嗯欸、但刚其实你是要解释为什么你要针对 这件事，针对皮拉提斯做教练、
哦。对，
然后呢，然后因为刚刚我自己岔题，想要先了解跟瑜伽的差异，然后呢，回归正题。
回归正题，好，那瑜伽跟皮拉提斯它就是一个不一样的运动嘛。那皮拉提斯它其实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它帮助了很多伤兵可以继续正常生活。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在那个教室发现，其实来上课的都是老年人、
啊、真的
吗？就是都是六七十岁的阿姨、啊、所以我们那时候教的都是六七十岁的阿姨，然后他们就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一直上课一直上课，那个教室开多久他们就上多久。
哇！
然后就是那个就是我就觉得说、欸、这个运动很棒，因为大家运动的时候 最害怕运动伤害，可是这个运动基本上你如果不要太激进，然后你只要有认真在做，其实你不太会有真的很严重的运动伤害，至少不会死人。因为你很常听到重训会很容易不小心就是
受伤
或是很严重的伤害，当然这个也是因为没有教练或是自己不小心、
嗯、
但是皮拉提斯也是一样、
嗯、
可是就算你再怎样不小心，可能它的伤害不会到那么大、
嗯、
对，可是因为有器材，其实它的伤害风险还是会再加成，每个人还是要小心这样。但我像那时候就这样觉得，然后再加上皮拉提斯它其实是帮助你去更认识自己身体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用你的大脑 更知道自己是哪一个身体的部位在运动、
嗯、
在作用，对的那个感觉。然后那时候试完之后我就觉得我很喜欢，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就是那时候教我的老师我也很崇拜他吧，然后我就觉得好，我以后也要当皮拉提斯教练这样，然后我就决定转职。
哦，但是那皮拉提斯教练的这个证照就是要这样一张一张考，还是有很多不同门派，还是怎么样？
它有很多不同的系统，应该是说系统、嗯、就简单来说，用商业的逻辑来说，它就是很多不同的品牌、
哦、
因为皮拉提斯它在美国开了创、
okay、
了这个皮拉提斯这个运动之后，那个时候皮拉提斯还不叫皮拉提斯，他叫 Contrology 控制学，这是他自己取的名字。对，因为他在讲的是你要知道怎么样去控制
自己
的肌肉，对自己的身体，所以他叫 Contrology。 然后他其实就有弟子嘛来去跟他学，然后每个弟子再传给自己的弟子，然后开枝散叶下去，然后大家就开始自己创自己的品牌、
嗯、
哦，我是 Stolt， 我是比如说哪一家 BB 或是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创了很多品牌，自己发展出自己的系统。那有的会分古典派，古典派就是哦，我的动作全部都按照老师那老皮拉提斯先生流传下来的，我都没有改变，然后我就是都要强调他的什么协调啊、
嗯、
然后什么 flow 啊各种的，然后他当年怎么做我们现在就怎么做，但可能会有一点细修。那有一种是现代派，现代派他会加入一些现代科学，就是医学然后解剖学的这个部分，然后可能会稍微做一些改变，就可能会把一些比较不合理的动作或是比较容易受伤的动作把它拿掉、
嗯、
然后 编排出更适合每一个人的动作，或是有更多的替代动作。对，因为像当年皮拉提斯还觉得人的脊椎就是都是直的，但是人的脊椎其实是有弧度的，对，所以就是那时候的科学跟现在的医学的科学其实是
不一样，
有点出入，所以就是这种东西其实就是我觉得啦，我会选择我现在的门派，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是要与时俱进，然后他这个门派教的东西就是非常的仔细，对。
其实我个人还没有试过皮拉提斯，有可能试过那种早些年可能刚传进来，然后就是因为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你必须要用叫什么消费者比较懂的语言，所以会用瑜伽来介绍，所以可能有些融合什么，所以我不确定我到底有没有试过，那姑且当作我没有试过好了。以我个人的那叫什么喜好来说，我是非常想试的，但是呢我就是毕竟那个五月要办的活动是弹性说爱的活动嘛，不是谢吕阳，哎呀讲本名，不是我个人的活动，所以不会是全然是，当然跟皮拉提是有关系，但主题还是会跟性有关，所以是一个课程叫做性激励课程。那我知道性激励课程其实不是第一次开，之前在义务工作坊的时候就有开过，然后我很好奇是什么点突然觉得皮拉提斯跟性可以有所连接，是义务就是提醒你，或是让你怎么讲突然有这个 idea， 还是说你自己想到然后去跟他们提案？
其实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刚刚就一个脉络这样讲下来，像刚刚讲的皮拉提斯就是一个控制学嘛，
对
不
对
你可以很知道你要怎么样控制你身体的每一条肌肉。那其实我们学的东西很大一部分是躯干和骨盆那些很深层的底肌，很深层的肌肉，然后其实人体我们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教呼吸，那跟呼吸最有相关的肌肉其实就是横膈膜，然后还有人的骨盆底肌 which 就是在阴道里面，就是阴道下面会阴那一个大家其实都有的东西，就不管我刚刚讲阴道但男生也有，就男生也有骨盆底肌，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学完皮拉提斯，就那个是一个很渐进的过程，然后学了之后，然后我发现如果我学了皮拉提斯之后，然后我在性爱的过程中我想要控制以及收缩我的阴道口，以及就是用力的，如果白话文就会讲说我去夹就是男伴的那个阴茎的话，是我是可以办得到的，而且就是会很明显，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有帮助，然后男伴的愉悦程度以及我的愉悦程度上都彼此都会提高，然后我在做各种不同的体位以及就是各种不同的尝试，我都知道怎么样去运用我的身体让他更开心，我也更舒服，因为有时候就是大家会有一些身高上的差距，以及就是可能他我有时候会觉得你这样动不太对，但是我可以调整我自己让他动得更好，我不用直接跟他讲说你这样动不对，就是你知道就是现在亚洲还是一个比较难启齿的
没错
东西，然后你如果在过程中他说你这样我会不舒服，就是好像有点尴尬，好像会有一点就是泼他冷水，那我就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做调整，对
OK，
对，或是用比较婉转的方式，比如说我觉得我想要这样子，然后就是可以去减少那个摩擦的过程，然后一切的体验就会比较好。然后为什么会开始开这堂课，就是因为我自己已经累积了一些经验嘛，然后有时候呢我会跟论男分享说我最近怎么样怎么样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我就丢一些影片给他看，然后那些影片会取下来都删掉了，然后反正
大家小心，
对，不要就是我是喜欢拍影片的人，但是就是我都存在自己的手机，对，然后就是大家可以这样做，如果要拍的话，就是我就有跟润南分享，然后润南那时候就提说你不觉得你这个很适合来开课吗？你很适合去义务开课。
哇，简直是学术讨论，就是
真的，
对，没错，
我们是学术讨论然后我就说好像可以耶，然后他就介绍义务的就是
伙伴
们给我，然后我们就很认真的在开发这个课程，然后我的课程上当然不是只有皮拉提斯 的我自己的本业，他们还加入很多他们专业，毕竟性这个才是他们的专业，然后他们也传授了我很多相关的知识，因为比如说男男女女男女、嗯、其实我们就是用一个攻方和受方的方式去解释这个体位的过程，对，所以其实性激励这个东西就是用皮拉提斯来教大家如何在体位上面进行的更好更顺畅或是更持久，对，
我很喜欢那个，我在看这个性激励课程的介绍的时候就觉得很喜欢他的解释，因为一开始我以为是肌肉的肌，但是他课程打的是激烈的肌、嗯、也就是你如何，他的定义大概是写，我没有办法完完整整讲，但大概是写说就是你如何在控制你的肌肉，那个就是你的性激励，就是有点像为性激励这个词赋予一个新的定义，但每个人可以有每个人定义这样子。那我觉得最一开始可能这集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基本入门的东西，但在课堂上可能会讲更多。就我觉得最开始的是，其实小时候或学校的那种健康教育课根本没有告诉我们肌肉是什么，就是不是说不知道肌肉是什么，而是不知道这一块的肌肉叫做什么名字，然后我什么时候会用到它，类似这样子，然后才不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好像可以请小安教练跟我们分享几个，就是可能在性激励课程会讲到的几个身体的肌肉大概在哪里。很难，因为你现在是一个只有那个听觉的状态，你要跟大家解释说大概在哪里这样。
其实不会很难，只是说为什么健康教育不教或是体育课不教，是因为他其实你认识这些肌肉对你的人生没有帮助，除非你要当运动教练，或是你现在真的很认真从事
运动。
对
对
对对对，就是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上了想要当教练才会接触解剖学。那可是我觉得就是你很重要的是你要去做这件事情，去从事这个运动、嗯、你才能够去了解你的身体要怎么使用。所以像我们这是弹性说爱嘛，那我就直接用弹性说爱的这个角度来讲。
前情，
对对对，就是我们其实最常用到的其实就是骨盆里面的这些肌肉们，然后你最常用到的其实不管男生女生男体女体，你最常用到的其实就是你的臀肌，然后就是跟骨盆相关的肌肉，臀肌，然后骨盆底肌，然后以及前面的髋屈肌。髋屈肌就是在讲那个骨盆前面大腿跟骨盆连接的这个地方，它是
正在摸，
它是很多的肌群，然后它简称就是把这些肌群把它结合在一起，它们叫髋屈肌。
髋屈，屈是弯曲的屈，
对，弯曲，不，曲曲的曲，一个曲中横的曲。
突然听到曲中横，
觉得很难很难讲。髋屈肌，因为它这个叫曲嘛，对不对？
啊，
就是对折这个
对折的状态，
这个是曲，然后伸是伸展的那个伸，啊、所以曲和伸是一个相反的动作。
嗯哼嗯哼，
对，所以当你做弯腰的时候，这是一个髋屈的动作、
哦，
对不对？然后当你屁股夹紧往前推的时候，这是一个髋伸的动作、嗯，就是你前面伸展和前面屈曲、嗯。那其实做爱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往前推，
其实就是在
髋屈
像在做臀部的运动的时候，就是会用到。可是它是会同时用到嘛？就臀肌跟髋屈肌同时用到。
它是同时用，它因为它是拮抗肌。拮抗肌就是说一个人伸展，一个人会屈曲，一个人屈曲、
啊、
一个人
是伸直，就是连动的，连动，
对，它是连动的，因为它就在人的前面和人的后面，所以它其实是连动的。而且其实这个部位的肌肉它在动作的过程中它大部分都会一起联动，只是参与的程度有多少、嗯、所以有时候教练跟你说这边屁股要用力，可是你可能会觉得我怎么前腿比较酸，那就是因为可能前面的脚腿比较容易发力，所以代偿，可是也没有不对，只是说可能你的 focus 或是你要解决一下前面太容易紧绷的问题。我假做一个比方啦，因为这状况可能有很多。对，那其实你在动作过程中很多肌肉是会一起参与的、
嗯、
对，这个很正常。然后所以我们训练的其实就是骨盆这一块的运动。
对，但我想问，因为刚那两块肌就臀肌跟髋屈肌是有点像是类似你看得到，但骨盆底肌这件事情比较难想象、嗯、然后但是我自己在，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很喜欢自己在那边伸缩，所以我觉得我大概有感受到，但如果没有从来没有练过或是没有 怎么讲，没有感受过骨盆底肌的人要怎么感受骨盆底肌？
基本上我们当然也不可能直接觉得哎，裤子脱下来我看
就你也
不可能去摸 对，所以我们都会跟他讲说
要怎么想
象，好，你就想象你自己在做骨盆底肌的运动，其实它也就是凯格尔运动这件事的时候，你就是好想象你女生的话我会跟她讲说，你想象你现在阴道口，你就坐正嘛，嗯，好，你想象你的阴道口有一部电梯，你现在要把这一部电梯，阴道口是一楼，子宫颈是十楼，你想象你要把这部电梯提起来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往上提往上提往上提往上提往上提提起来，然后到十楼之后，对，然后再慢慢放下去，提起来的时候你的阴道口是缩紧的，然后吐气慢慢放下去，像这样的概念。
Oh my god, 你好厉害，果然是教练，我好喜欢因为我刚整个那个叫什么想象力爆炸，
对，就你就想象你把一个电梯提起来放下去的概念，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通常有人问我，因为假设男性朋友或者其他比较不熟悉凯格尔运动的女生问我的时候，就问我什么感觉，我就说有点像在憋尿，我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就是提供好的案例，我就说有点憋尿感。他说啊，可是他没有办法想象憋尿的那个，他就觉得憋尿就只是
憋尿，就关紧而已。但是憋尿其实也是，就是对于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想象的同学，我就说好，那你就想象你憋尿，但是你憋尿不能一直憋，你要憋3秒，轻轻放开，憋6秒，轻轻放开，它会有一个节奏，因为你要有伸缩的过程，它才是锻炼。就算你就像你的手臂，你练什么重训啊，你也是会是重复的动作一直做，它这样才是锻炼它的肌群。所以你是比如说憋一下下，然后放开，憋一下下，放开，然后重复几次这样子。那女生的话，我就会说，哎，你想象你阴道口是一台电梯，把它往上提往上提，我觉得这样的方式会更可以联想到更多深层一点点，好像是阴道不只是阴道口，还有阴道里面的肌肉一起收缩，然后连肚子的深层的腹肌们也会一起收缩。然后如果是男生的话，
对，真想问
男生，我就会说哎，你提睾丸的感觉，你想象你把你的铃铛往上提。
等一下，我从来没有想，因为我不是男生，所以我没有办法想象提睾丸是什么意思，但男性听众赶快开始想象
就是请他们提睾丸的感觉。哇，对，我自己身边有问过身边所有男性，
是 OK 的，
对，是 OK,
他们听得懂
就是想象你睾丸要把它往上提，
什么 timing 要提哇 OK, 但也是像刚刚那个电梯的概念，就是慢慢的，
对，你就会觉得你的睾丸来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然后再放下来，其实那个就是一样的概念。
太酷了 ，Oh my god！OK，、okay, 所以这三个肌群之外，还有什么肌群是你觉得在你的课堂上会比较常讲到的？所以可以先认识一下。
我觉得臀肌也是，臀肌很重要，屁股
okay,
屁股后面那臀中臀大都很重要，因为它就是一来是臀肌，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可以基本上就是到处都用得到肌肉，你走路跑步都用得到，然后它的力气也很大，然后你想要做爆发力的动作，比如说你做什么深蹲硬举啊，主要是硬举啦，硬举可能就会用到很多臀肌还有腿后的肌群，那如果你臀肌动得好，以及你臀肌跟你前面的那个髋屈肌两个人动得好，协调性还不错的话，基本上你在做发力，在性爱中的发力都可以做得很好，就是不管你是想要干别人或是你想要被干，其实都还不错。
那所以其实腹肌或上半身的肌群比较不在这堂课上比较用不到，
其实还是会有，因为我们的课程我们是分成，我们是用体位来分章节，比如说我们是用传教士，然后背后式，以及七成式，所以像在背后式的这个部分，其实受方上的肌力，背后式的肌力的上肢其实或是核心就会很重要，因为你要自己帮自己做支撑，当然你也可以说哦，我就趴在床上啊又没关系，但是其实相信我，就是你有支撑，就是攻方的感觉会不一样。
趴在床上什么意思？等于整个把重量压在，
对，要就压在床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就是
这样合理吗？
有点被受人主宰的感觉，可是如果你是有一点推的感觉，然后你给 对方一点反馈，就是对方会更起劲，你也会比较有感，老实说。
OK， 那因为刚好讲到体位，因为刚好反过来是这样走，所以想说那顺便直接讲每个体位可能比较用得到的肌群好了，就简单讲就好，不用卸太多蜜。刚刚有说嘛，背后式的话受方是面向床或面向任何你在的地方，然后你说通常会手肘，你说手是连手肘都在放在床上吗？
嗯，其实就是看你，就是我自己可能偶尔会撑着，嗯，然后累了我就趴下来，
对
对，然后我会觉得我自己如果出一点力，比如说我手在床上，我出一点力推床或是推我对面的东西或墙什么的，就是我觉得会比较好去，因为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嘛，嗯，就这个律动感会比较好一点点，嗯，对，所以会比较有反馈，嗯，所以这是我很建议女生你还是要去练一些上臂的肌力，嗯，还有背肌 的原因。
欸，那这个时候这个背后式的时候，受方他在被干的时候，被插入的时候，就是我的臀肌是也会用到力的吗？
基本上不太会，嗯，因为你是一个被插入的过程，嗯，所以这个时候你臀肌其实不太需要出什么力，对，反而比较需要出力的是攻方，他的臀肌，他其实攻方在背后是他做的跟他在传教士做的事情其实一样的，嗯，因为他就是抽插嘛，就是如果是攻方的话，对啊，基本上都是抽插的概念。
那这样好了，那就是背后式的攻方的抽插跟传教士的攻方抽插虽然长得很像，跟他的使用的肌群也很像，以你的经验来说，当然每个人绝对会有个体差异，但以你的经验来说，哪一个的攻哪一个体位攻方会比较累？
一定是传教士。
为什么？
因为背后是攻方可以跪着或站着，以力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他们比较好施力的角度，
哦，
下背也比较不会痛。有些男生很容易下背痛，就坐太久或什么的，或者没在运动，很容易腰酸背痛。传教士的，因为传教士大部分都是趴在床上，
对对对，
他的幅度很小，就是他的比如说就是这个幅度，就是往前的这个幅度，嗯，你想象这边是屁股，嗯，这边是就是阴茎在的地方，嗯，然后往前推的这个幅度很小，所以如果你是在床上，你就是这样子，那坐久了有的人会很不舒服，
所以幅度大其实对肌肉来说比较省力，
应该是说幅度它的它收缩的幅度很大，它要做爆发力的动作会比较好
啊。懂了懂了懂了，
对对对，所以你当攻方他站着的时候，他在做这样力学的动作，或是他这样就是要做爆发力，或是把他的阴茎往前推的时候，当然他就会比较轻松，嗯，对，嗯。
那如果是因为现在来到传教士嘛，传教士的受方现在是正躺在床上的，那他可以做什么事情？
他除了可以收缩他的阴道口之外，骨盆底肌之外，我觉得我还很推荐，就是如果你们到最后就是情欲高涨的时候，你可以透过夹一点点屁股，然后把你的骨盆的阴道口正对他，让他更好插入，就视觉上他会很享受，然后其实你也可以有一个去他会感觉你去迎合他的感觉，嗯，对，然后你自己也会有一种比较 tissip 他的感觉，
哦，
对，
因为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就是其实我他就大家都会说什么躺着的，然后就是死鱼这样，但我没有死鱼啦，各位干嘛澄清？但只是因为我会觉得，虽然以视觉上来说，我看起来没有动，可是我一直在用力，就是我也会很喘跟很累，嗯，然后我就好奇那个累是什么？那我猜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我在猜是不是每一次的插入或每一次的撞击，我都有想要收缩，
对啊，
就是那个收缩不知道是。害怕，就是我的害怕是指比如身体自主的那种，因为有东西要进来
自己的收缩，
对对对对，
还是兴奋的收缩，还是你自己想好的收缩，
对，但我有一个可能是可以从性肌力场课上面学到，就我觉得我是整个人的肌肉紧绷，就我好像没有办法把肌肉跟肌肉之间分得比较开，嗯，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意思，就比如说我是整个人变得很紧绷，而不是只收骨盆底肌，就等于我对个别肌群的控制力还不高，嗯，这堂课是可以解决我这件事的吗？变成自己个人的那个諮商时间。
我觉得当然皮亚提斯他本科在学的东西就是你可以控制每个部位的肌群，当然你就可以做分开这件事情。然后但我觉得紧张这件事情是你不管跟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都会觉得很紧张吗？
嗯，不是紧张就是紧绷，就是你会知道就哦，有点像好比如说我去做重训的时候，就是你会有一种一鼓作气的那个这个感觉，对，那个是就是 hold 紧全身的感觉，就是因为 hold 紧全身某种程度上就是以防自己不要受伤嘛，以重训的角度来说，所以我在想是不是那个原因，但我还没有 figure out 这件事情。对，
这个问题蛮有趣的，我觉得你可以来上课试试看。
好，没问题，我当
然，因为我觉得
我就是想上课才请你来开课，私心，
因为我自己都是很想睡觉的时候。或是刚起床的时候会做就是性爱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那个都是一个很 chill 的状态。
哦，理解。那我
可能不是，我就觉得我好像好比较少会在一个就是
紧绷
的过程，就我觉得可能气氛或是你在什么环境可能也有关系。就是如果可能搞不好我打个比方啊，在自己家里可能就会比较 chill 一点，就不会那么的紧张。然后可能你去别人家或是什么的，那我觉得我可能也会很紧张，因为就是那个环境的改变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会心理的紧张一定会影响身体。对，我觉得会有差。
OK， 那刚讲了这个背后式跟传教式，最后就是骑乘式嘛，所以受方是在攻方的上面。
对，
然后等于是我最累的时候。
对，就是骑乘式。骑乘式其实是我本来以为这一堂课会是以骑乘式是最多人想要学的东西
啊，就不是吗？
结果其实男生男女比是差不多
一比一 okay,
okay. 我有教过全部都女生，也有教过全部都男生、
okay.
对，但是我们没有特别就是设什么性别什么之类的，但就是他就自然产生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就回到题外话，就是那时候有跟润南讨论嘛，就是哦，这个就给他分享一些我的影片什么的，然后呢他说欸你很会咬欸，然后我就说啊不就是这样吗，然后就跟他讲，然后他说欸你真的可以来教课，然后就于是我们就觉得哦，很会咬这件事情是很多我们就先讲女生好了，就是很多在上面的受访想学但又学不会的事情，大家可能就觉得哦大腿好酸，
对，
然后或者是可能摇一下之后大家就是也不喜欢，就是下面的攻方不喜欢我也不喜欢，然后但是大家又很想试，
对
对，然后可是你又会看到很多剧或是很多网络上的影片什么的，就是感觉好像把男方摇出来这类的东西，你又会很想试，然后就是你完全找不到他的入门在哪里。所以我们就是用很运动科学的角度来教你到底怎么摇。
它确实是一门运动科学啊，我觉得我自己的问题点就在这里，就我觉得我从不运动到运动，就是也是就像刚刚小安教练前面讲一样，就是2015以前可能都没有人在运动，然后可能是疫情之后大家没事做，所以就是运动啊什么暴食那些都蛮红的嘛，所以我大概也是差不多在那个时间点开始重训，然后明明但有可能是因为那个叫什么跟年龄的增长刚好消长了，就是我觉得我运动量有增加，肌力有变好，可是肌耐力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这样用啦，但就是觉得说我肌肉是 OK 的，但是就是很会摇吗，我打一个问号，或摇得够就像讲要摇到摇出来也是没要一定的时间嘛，这样子，所以就会觉得欸怎么会有点那个卡关了，这样子
就是可能摇没有很久就会酸了或者累了，
对，但我觉得这又扣回我刚刚的问题，就有可能就是因为我在摇的时候我也是用全身的肌肉，我不是只用我不知道用什么哪里，就是所以骑乘式的时候主要的肌群也是刚刚你讲的臀肌跟完蛋了
宽区
也是这两个部分，
也会是这两个部分，
然后还有骨盆底肌，就里面
骨盆底肌一定是会有嘛，因为就是阴道口接触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当然股四头肌也很重要，
股四头肌是哪里刚没提到，
就是大腿前侧，就很容易腿酸，你觉得腿酸的那个地方
哦、oh, okay.
每次深蹲腿酸的那个地方，
因为其实呢就是我有看过一个影片，然后那个影片是反正我有在 follow 的一个这个教 那个 Turk 的老师，然后他就觉得，因为 Turk 也是那个某种逻辑也是很像那个骑乘式，所以他就有教不同的，但是他个人经验分享，就有教不同的骑乘式的位置，就比如说要不要跪，膝盖要不要跪，然后蹲，然后是前后还是上下，大家听得懂吗？就是、嗯、对对对，然后好像这些小小的变化有可能在肌肉控制的时候就会很不一样。
对啊对啊，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子。而且讲到耐力的部分，
对，
其实训练你的耐力跟训练你的肌力是两件事情，因为它你在训练的过程中你就会用不同的组数，比如说好，我们做深蹲这个动作好了，我们要做15下、
嗯、
然后可能做个4组、
嗯、
这个就会比较像是耐力的训练，然后可能你不拿重量，你就单纯做深蹲、
嗯、
这个可能就是耐力的训练。可是如果你是想要训练你的肌力、爆发力这种，哦，你可以扛多重，你的肌肉可以出多少力，这个叫肌力，这个的话你可能就会扛一个很重的重量，然后可能蹲个4下5下，然后蹲个6组，然后就是用很短的次数，然后拿很重的重量，很高的负荷，这个是训练你的肌力。所以这个是算是运动科学部分，它你用不同的、嗯、重量和次数去做变化，然后它可以分别刺激到你的肌肉，可以你看你是想要训练你的肌肉做耐力，还是训练你的肌肉做肌力这件事情。
那比如说在这个性肌力课程的简介上都会看到，就是大家可能各自的问题嘛，比如说喜欢的体位但持续不久啊，或是觉得很难施力，这件事情是肌力跟肌耐力都有关系吗？
我觉得都多多少会有关系，然后跟柔软度也会有关系。
哦，
对，
那所以你的课堂上的训练是可以平衡这些吗？柔软度跟肌力跟肌耐力。
对，我们尽量用最简单的动作，然后去带大家做完这些动作，然后让你希望我们可以让你持之以恒的回去做，然后因为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不可能你上完这堂课回来然后回去就变成性爱大师。
哎、欸，大家不要这样不可能，没有任何事情是有捷径的。
对，就是运动这件事情以及认识你的身体这件事情，它就是需要累积的。就是像来我教室的学生都会问我说，哎、欸，那个我要多久才看得到改变，我说至少要1个月，至少、
欸、1个月对我来说很短了。
对，1个月老实说已经是很短了，而且这个月就是你要不请假，然后每个礼拜至少要来一次。 我可以跟你说，哦，我觉得至少1个月你会开始觉得有改变。对，那如果你要比较长期的改变，可能就是3个月半年。那我现在自己的学生当然他们就是上了1年2年，他们就是觉得，哦，我就是很喜欢这个运动、嗯、而且他们就是真的看见自己的改变、嗯、所以他们才愿意一直投入。对，然后所以回来到性爱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你不可能上一堂课你就变得很厉害，
没错，
对，肌肉不是这样养的。对，所以你还是要不断的去练习这些动作，你才会跟这些动作变得比较熟悉，你在用的时候才可以很浑然天成的把它用出来。
嗯，
对，所以像刚刚的问题是，
就是这3个的平衡，柔软度、肌力跟肌耐力。假设今天就是听众可能不在台北，他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来，他要如何简单的思考？因为像刚刚肌力跟肌耐力你有讲以组数来说嘛，那柔软度的部分通常你会怎么建议学生训练？
基本上其实我们在课程的运动里面、嗯、我们都会带到一点点柔软度的训练、嗯、这个柔软度的训练不是像伸展那样而已、嗯、当然也有一些伸展，那这个可能就是课后就是前面的运动做完了，我们在后面做一下伸展舒缓一下，但是中间我们会插入一些动态的伸展，然后这样子其实可以去帮，它很像一个动作，但它其实也有伸展，然后也有肌力，然后它就是在帮助你的肌肉的柔韧度再更开一点点，不要身体那么的紧绷，或是哦这个动作你很难做到。对，有的人就是来教室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有实体课，然后来教室的时候就发现哇，他连要就是做一个宽伸，就是屁股往前推的动作他都做不到，然后这样子其实他就很难做很深入的角度啊、
嗯、
对，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就是以这些希望大家的关节都可以开发到比较好，然后比较正确的角度，然后让你们去做完这些事情， 然后因为之前开的是实体课，可是后来我变得比较忙之后就没有实体课，就也没有开了，但是接下来我们也会推出线上课，所以就大家就可以从线上课上面去学习。然后我们会是有一点像是有一个是有点比较像是现在讲的理论的方式，然后一个一个动作带大家做，然后我们会再把这些动作全部集合起来做一个40分钟或是30分钟的影片，然后大家就是直接就是有点像 YouTube 上面的网红教学影片那种，大家就是可以听完学科然后就可以直接做数科，然后就每天跟着做、
oh, okay.
这样也可以，对，然后就等于说大家可以每天复习那个影片，然后 每天去复习这些动作、
嗯、
然后做了做久了一定会有收获。
那好奇想问是因为做爱当然不只分传教士骑乘士跟背后士嘛，一定还有其他体位，其他体位是有可能在因为在我这边的那个短短两个小时一定不可能，但在义务的课程上是有可能可以提到的吗？
会啊，我们会解锁不同的体位、
啊、
但是其实为什么会分传教士背后士跟骑乘士，就是因为其实所有不管其他的体位有多么的五花八门，但它其实都是从这三
个
体位变形出来的、
哦這個、哦 OK， 我突然正在想说有哪些体位 很特殊的，就是有些
除了六九
有些、哦、对了，但那个就口交去了，
对对对对对，
可是有些侧面的东西就会觉得有些侧面的肌肉可能比较
侧面的肌肉，你可以想象它其实就是传教士、欸、
它
其实就背后是立着侧身的感觉
之类，
对，
或是融合一些身体的柔软，比如说把脚打开然后但是是怎样之类的，對對對對對，
可能背后是但是把脚打开
之类，
或是那个色戒里面的那个回纹针脚很，就是那个就跟你的那个女生的那个体那个受方的那个脚有可不可以做劈腿的这个动作，
所以跟柔软度
就跟柔软度有关。
OK OK， 對，了解。那你说义务的课程之后是会开实体跟线上，还是现只有目前只有
目前会只有线上
？OK，
对。
然后线上会是就是一整个系列完整的课程。
对。
那在我这边的这个两小时，你打算大概有什么方向？就是可以教学的部分，有先想过吗？
我觉得我们两个小时基本上就是从我会带大家认识骨盆这个地方开始，然后带大家认识骨盆底肌，以及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学习怎么操作你的骨盆底肌，对，然后当然我们会教一些很简单的动作，然后带大家认识你在做传教士背后式以及骑乘式的时候怎么样很好的活动，尤其可能是骑乘式、嗯、因为骑乘式可能是大家最想学但是学不会的，
真的真的。
然后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动作的训练，然后去让你在做这几个运动的时候都可以做得很好。
嗯，因为之前我开过实体课嘛，然后因为这次我的活动的话是实体的，所以很好奇之前实体课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得到很印象深刻的 feedback， 或你自己观察到哦，原来学生可能你预设是这样结果反而是这样，类似这种。
我有遇过一个学生，那一班很活泼，因为我们其实那时候开实体课我们都是小班制、
嗯、
就是3到8人而已、嗯、不能再更多了，因为我自己教课也都是这样，就是教电商课我都不喜欢教很多人、嗯、因为那个没什么效果。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3到8人，然后大家就是课堂的气氛啊都很活络都很好，因为而且我们那时候是一个带状的课程，因为像
我有看到
对像现在
四周
课，然后就是你要那一个月的每一个礼拜，比如说礼拜3、8点你就要空下来然后来上课，
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运动就肌肉的训练不管跟性有没有关系它本来就是持续性的，
对对对对，它是持续性的。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带状课程，就是连续4周，所以有学生来上第一周会去试，然后再来上第二周会去试，然后再上第三周会去试，然后下次回来就讲反馈或教功课，然后他就说我觉得我男朋友说你再去上其他的这很棒就之类的，然后觉得很好笑。
对，那我觉得虽然我的活动是一次性的，不过我觉得可以先有点像实体体验看看，那你在实体上比较有概念之后去上线上课也会更知道自己在干嘛、嗯、因为不会就是好像、啊、无头苍蝇这样子。
对啊，
然后你会推荐什么样的人来上这堂课，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来上课？
我觉得基本上你是如果你是对运动一窍不通，
嗯，
或者是你是不喜欢重训不喜欢运动的人， 你就很适合来上这堂课。
哦，因为是从很入门的开始。
对，因为它是从很入门的开始，然后它不会像，因为当然现在也是很多人在教重训，也是很多人从重训的角度在教性爱。
嗯，
这都很多人在做，但是就是大家都预设大家都喜欢运动，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不爱运动
的。哦，所以你会用厌世的方式来教？
我不会用厌世的方式来教，但我会告诉你们，就算你不爱运动，但是核心还是很重要。
嗯，
对，
理解理解。
对，就算你再怎样不爱运动，但是你还是要知道自己的身体要怎么用。
OK。
对，
那我有一个延伸题，就是因为我的活动是因为五月是国际自慰月嘛，但因为刚刚讲的传教士、启程式、背后式都是有 partner 在的时候的状况，想问就是性激励这堂课对我的自慰的愉悦是有帮助的吗？
其实我觉得还是会耶，因为你可以透过自慰的过程中，你可以去摸你其实也可以深入进去摸你的阴道口或是阴道里面，你可以试着去动你的肌群，因为像我刚刚讲的，我们老师不可能去摸你的私密处然后来确认你有没有动，所以当你在做自慰月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把刚刚教的什么电梯上楼的那些动作把它就是试试看，你就可以把手伸进去，然后去感受那个收缩的感觉，这样不是很好吗？你就是自己知道自己有没有动，以及自己动起来是什么感觉，
就更认识自己的身体的在运动时候的状态。
对啊，而且这个领域是只有你还有你亲密的人才会知道的，其他人就不可能随便伸进去碰啊。
是是是，没错没错。
对对对，然后你也可以感觉一下，就是比如说哦，那个夹是什么感觉。
嗯，
对，以及你可以在自慰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摆动你的骨盆，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会是一个在性爱这个就是跟自己信赖的这个途中，你去认识自己然后展现自己的方式。对，然后这个展现自己，因为我觉得性爱不可能就是自慰这件事情不可能没有幻想的场景或是对象，对吧？
你说即便我在自慰我可能也会有幻想，
你一定会有一个幻想吧。
哦，懂懂懂。
对啊，就是
或者我会在看什么东西，
对，
就是这样
之类的。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你的身体的表现，不管你的身体想要什么动，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投射的方式。
嗯哼嗯哼。嗯，我觉得我那时候在就是看性激励这个课程的一系列介绍的时候，我唯一担心的点是就是因为会主打说哎，你会不会不晓得什么体位要用什么力，或是不晓得怎么持久，然后会我唯一会担心的是好像把一定要持久或一定要比如说刚刚说的嘛摇到射这种观念加强，但我其实知道你不是要讲这个意思，或这个课程的设计版就不是要讲这个意思，然后延伸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好的良好的性激励拥有这堂课的知识的话可以帮助你什么，而不是 focus 在哦，我做爱就是要持久啊或是怎么样怎么样。嗯，你觉得这堂课的最深层的帮助是什么？
我觉得深层帮助当然还是帮助大家认识自己的身体。
嗯，
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那时候会讲持久是因为它的对应就是不持久嘛。
嗯，
那不持久这个东西 是有一个明确定义的，三分钟以内叫不持久。对，就是
但是我
一个医学就是一个如果你去看相关的泌尿科门诊或是性爱门诊，
你现在应该是讲的是射精这件事情吧，因为我不太我就算在那个启程式我好像也没有办法摇三分钟。欸，三分钟很久。欸，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对应不持久这件事情好了，不持久就是三分钟是不持久，因为持久比较大家比较容易联想到男生那方面。
哦，
就是射精这方面。
哦，
然后当然这跟你的肌肉作动就是你可不可以抽插很久。
嗯，
或是你可不可以在上面的时候受方可不可以就是做启程式摇很久这件事情也有相关。那我觉得持久的定义其实是两方去定义的。
嗯，
有的人觉得哦，超过三分钟就可以了，有的人觉得15分钟差不多，有的人觉得，
嗯，
哦，我就是要30分钟。
嗯，
但是这30分钟里面你不可能都是同一个体位。
没错，因为我觉得好像可以学到，因为这个动作是这个肌群，这个动作是那个肌群，好像可以偷偷有自己的体位菜单。
对啊，你就可以自己不断的变换，因为你已经很知道要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身体，然后以及就是你在做就拿启程式来说好了，其实你在做这样的体位的时候你可以是先用臀肌动， 比如说像你刚刚讲那个 Turk 的老师，他教你什么时候要用膝盖落地，什么时候要膝盖离地，什么时候要上下，什么时候要往前。其实为什么要教这个？因为他就是要让你在这个骑乘式的过程中用不同的肌肉，然后如果大腿酸了我们就用屁股，屁股酸了我们就用手，就是稍微撑一下下，
对对对对，
然后上下左右，
有有有，
对，那你就可以把三分钟这件事情变成三个三分钟或是四个三分钟
哦。OK、欸、完全有，因为他确实有这样讲，可是因为他可能只讲身体的部位，比如屁股然后手或是膝盖干嘛，但我比较不是用肌群的概念去想、嗯、然后因为平常假设我有在运动的话，跟我讲 肌肉的话，我可能会更有感觉。
对
对哦，
对啊，所以你大腿酸了，哦，你就换屁股。然后如果屁股酸了，啊，没关系，你就趴下来，嗯，然后还是可以摇，嗯，对，就是偷偷休息一下，觉得好了再起来继续，嗯，就也可以。所以它持久的这件事情，当然除了训练肌肉之外，你还有训练一些体位上转换的小技巧。对，因为、
这个、超重要。
对啊，因为肌肉毕竟它再怎样强，你都不会比运动员还强，好不好？
哦、
就它一定会有一个极限。
我们没有得，我们没有得名，我们
没有参加奥运。
对啊，做爱的奥运。
对对对对，就我们没有参加奥运。然后你的就一般人的肌力其实都还是会有一个极限，除非你真的用很疯狂的方式去操练它。但我们也没有，嗯，对，所以
也没有要追求那个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okay, okay.
大家追求就是大家开心，然后认识自己的身体这样子。
嗯、OK， 所以就是今天聊了非常多关于身体肌群跟性肌力这堂课可能会上什么，然后当然还有超级无敌多美讲，就像刚刚小安教练讲的，他一开始的那个设计的课程是一整个月的课程嘛，然后现在又会有线上课，是一系列的课程，所以就是如果你刚好五月份周末有在台北的话，就是五月四号的下午，时间细节我会放在自己的资讯栏，然后可以来上上看实体课，然后如果喜欢的话就欢迎那个购买到时候义务开的线上课程这样子，然后我会把小安教练的一切资讯放在资讯栏，大家再去追踪他这样子，应该也可以。你现在时间还够吗？是如果有人是单纯就是跟性激励没有关系，想要找你找你做教练是 OK 的吗？
欢迎来报名团体课。
听起来就时间不够。 OK OK， 麻烦，
有点最近有点崩溃，
大家自己联系，大家自己联系啊，联系的责任不在我。 OK， 好，反正今天就非常非常谢谢小安教练跟我们分享，
谢
谢
杨。